请听金一南将军撰写的长篇巨著《苦难辉煌》，演播齐克建。
蒋介石在电令中特别强调，打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经共军入此，汉夷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势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不石达开覆辙。系各军师鼓励所部，建立疏浚。红军再一次陷入危险局面。红军过金沙江后，曾将追敌甩掉一州之遥，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但从来没有不包含时间因素的胜利。在时间的消耗中，胜利也会变为不利。3月31日，红军南渡乌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曾把蒋介石几十万追兵甩在身后，但在滇东，敌人又围了上来。5月9日，渡过金沙江，又远远甩下了敌人，但在会理地区耽搁太久，从9日到14日夜，以整整6天时间抢攻会理城，待15日决定放弃对会理的围攻，挥师北进时，时间优势基本耗光，再不抓紧时间抢渡大渡河，就真的要成为石达开第二了。说不清是第几次，红军又陷入了危机，一次次脱离险区，又一次次面临险境。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上源名大金川，出青海南部，流入四川省西部，后同小金川汇合，经过泸定桥至安顺场，折而向东，流至乐山入岷江。河面宽200米，流速每秒4米，河水沿着十分险要的石壁向下奔泻，数十里路也找不到一个渡口，大部队通过极为困难。蒋介石就像凭借大渡河天险，布置重兵，南攻北堵，一举消灭红军，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红军把希望放在了安顺场。21日，红军到达冕宁县泸沽地域后，即分兵两路，主力部队向安顺场进发，红一军团25团向大树堡方向进击，以钳制和吸引汉源一带敌人。先遣司令刘伯承率红一师走在最前面，在向安顺场进发的路上，刘伯承骑着马喃喃自语了一路：有船我就有办法，有船我就有办法。警卫员说，昨夜梦里他翻来覆去也是这句话。在金沙江，就是凭着手中掌握的6只船，硬是化险为夷，把中央红军全部渡了过去。如果安顺场没有船怎么办？不光刘伯承，很多人想都不敢想。5月24日夜，红一军团1师1团1营占领安顺场渡口，还好搞到一条船。根据渡金沙江的经验，刘伯承寄希望于对岸。红一军团1师1团1营组织的抢渡开始了， 以二连长熊尚林为首的17名勇士登上了第一船。船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向对岸进发时，刘伯承、聂荣臻禁不住都走出了工事，紧紧盯住那条关系千军万马命运的小船。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萧华亲自吹起了冲锋号，抢渡成功了，但对岸再没有发现船。渡金沙江总共搞到了6条船，皎平渡先控制了2条，首批部队过江后又找到4条。刘伯承曾兴奋地向军委报告，每日夜能渡10000人，大渡河却仅有1条船，1条船最多坐40人，往返一次1个多小时，每日夜顶多也只能渡过500-600人。靠这条船，一船一船摆渡，全军渡河要1个多月。杨得志的红一团26日上午10点渡河完毕时，追敌薛岳纵队已经进抵西昌以北的李州，杨森的第20军先头部队已达金口河，离安顺场只有几天的路程了。焦急万分的刘伯承发出了2个千方百计命令，工兵连要千方百计的架桥，各部队要千方百计的找船。2个千方百计，1个也没有实现。工兵连用8根2号铁丝急缆，只系上了3个竹排，放入水中即被激流冲断。沿河两岸再也没有发现1条船。消息报来，刘伯承只对自己说了一句，看来架桥不可能了，便再也无语。这位首先突破乌江，首先突破金沙江的军中之神，在大渡河陷入了深深的困境。夺取安顺场前，聂荣臻曾问主攻营营长，孙继先，你知道石达开吗？孙继先回答，
管他石达开九达开，我们一定能过河。
刘伯承接着说，我们会不会成为石达开，这就看你们的了。孙继先营以坚决的行动完成了任务，但成为石达开的可能性依然还在。渡金沙江时，红军本是分3路过江，刘伯承在船到手之后方知道全军都要集中到皎平渡过江。这回却大不一样，行动之初全军就预定要从安顺场渡过，先遣司令刘伯承深知责任重大，渡河成败关系全军的命运，红军会不会成为石达开第二，现在军委就盯着他刘伯承了。军情10万火急，蒋军的飞机在空中撒传单，上写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朱毛红军插翅难逃。5月26日中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来到安顺场，刘伯承急着向军委领导汇报，毛泽东却一边喝着缴获来的米酒，一边若无其事地谈笑风生。他问刘伯承，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呢？ 刘伯承心里正为大渡河着急，回答说，主要是严格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毛泽东又问，你跟小叶丹结拜，真的跪在地上起誓吗？刘伯承答，确实如此，疑人最重义气，看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毛泽东不容刘伯承插进别的话，再问，那疑人下跪是先跪左腿呢，还是先跪右腿呢？这下刘伯承被问住了。越是危险境地，越要扯轻松事，是毛泽东一贯的风格。1929年4月，脱离了井冈山的红四军在赣南立足未稳，前途未卜。毛泽东一次在河边突然问陈毅、谭震林、江华，鱼在水中睡不睡觉呢？一下子把众人问住了。解放战争在陈南庄遭空袭，敌机都到头顶上了，江青钻进了防空洞，其他领导同志也进去了，警卫员把毛泽东从床上拉起来，他先想到的不是进洞，是抽一支烟。毛泽东就是毛泽东，即使面临生死存亡，也颇有一股拿得起来抛得开去的气概，一股偏不信邪偏不从命的气概。共产党人赞此为领袖气概，国民党人骂此为帝王气概。赞也好，骂也好，毛泽东就是如此，不如此便也不是毛泽东了。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不是不知道泰山会崩于前。与刘伯承说笑归说笑，最坏的准备却在谈笑风生中做好了。全军集中安顺场渡江已不可能，决定将一军团分为两半，一师和干部团在安顺场渡河，编为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沿大渡河左岸前进。二师和五军团编为左纵队，由林彪指挥，循大渡河右岸前进。两路纵队沿大渡河夹岸突进，火速抢占泸定桥。大队红军随左纵队前进，从泸定桥过河。谈话之间，红军的过河地点做出了迅速改变。若泸定桥也不能过河呢？毛泽东并非轻松的口吻说道，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伯承、聂荣臻就率部队单独走到四川去搞个局面。在此严峻时刻，众人皆无异议。刘伯承、聂荣臻二人正是遵义会议建议渡江入川，建立川西北根据地的人。当时三万红军想从川南渡江尚不可能，现在以红一师单独到四川去搞个局面，谈何容易？大家又都明白，这是完全无法之事的办法。毛泽东后来写道，大渡桥横铁索寒，五月底的铁索寒到什么程度，恐怕今日即使你到已经列为国家文物保护重点的泸定桥上去亲手摸一摸，也体会不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那么多的文学作品、美术作品、戏剧、舞蹈、 诗歌都不厌其烦地再现那13根冰凉铁索上发生的故事。为什么攀援那13根铁索前进的英勇战斗成为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中最为惊心动魄的战斗？13这个数字在西方是个要回避的不吉利的数字，中国工农红军却无从回避，只有迎头而上。13根铁索上寄托着红军将士多少希望。刘伯承、聂荣臻率右纵队于5月27日出发，向320里外的泸定城挤进，连打带冲，一路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平均每天行军100余里，还要加上打掉瓦坝驻防的刘文辉一个团、龙八部驻防的刘文辉的另一个团加旅部。这3天是怎么一路江风、一路战火、一路艰险、一路曲折冲杀过来的，承受了多么巨大的精神压力与肉体消耗。刘伯承已经完全没有合适的语言表达了。30日凌晨2点，刘聂的右纵队赶到泸定城，但左纵队已经在9个小时前夺占了泸定桥。星火燎原用一句令人震惊的语言描述左纵队的行军速度：昼夜兼程240。红一军团向来以运动神速著名，但是在大渡河面前，以过去1160的速度已经不能完成任务，现在需要昼夜兼程240，而且赶到后要立即发起战斗，夺取天险泸定桥。世间除了中国工农红军，谁人能靠两只脚板使这种不可能成为可能？一军团24团前身是北伐革命中的叶挺独立团，南昌暴动之25师73团，井冈山时期的红四军28团，在各个时期都是作战中的头等主力。强行军开始了，口号是和红一团比赛，坚决拿下泸定桥。红四团有光荣的战斗历史，坚决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保持光荣传统。一个口号内3个光荣，胸中燃烧着怎样的激情啊！团政委杨成武回忆道，在行军纵队中忽然一簇人凑拢在一起，这群人刚散开，接着出现更多的人群，他们一面跑一面在激动地说着什么。这是连队的党支部委员会和党小组在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呀。时间逼得我们不可能停下来开会，必须在急行军中来讨论怎样完成党的任务了。天黑了，下起倾盆大雨，部队一天未吃饭，号召每人准备一个拐杖，拄拐杖嚼生米喝凉水前进。羊肠小道被雨水冲洗得像浇上一层油，三步一滑，五步一跌，队伍简直是在滚进。红军为什么没有成为石达开？应该反问说， 石达开为什么不能和红军一样？5月29日清晨6时，红四团赶到泸定桥。
由金一南将军撰写的长篇巨著《苦难辉煌》，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书已由华裔出版社出版，演播齐克健，责任编辑吕鲁波，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